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我们再一次在主日在线上和大家一同来敬拜啊！感谢主，今天也听到古柏老师所挑选的几首敬拜的主题诗歌非常的，我觉得很受鼓舞说实在的，在过去的一周确实很低落，真的很低落因为一方面呢，这个。自己在新的一年也觉得有一些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呢，在过去的一周呢，也听到一些信息，特别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就是国内的早上王老师也提到的，就是王兴的事件另外一个是我们一个主内的一个姊妹一个孩子的事件。觉得确实是很低落因为呢，一方面呢，可能就是说大家在国内听到的信息，以及我自己吧，在东南亚这边，就是可能更不一样吧，所以就有点很低落的感觉还有这位姊妹吧，因为我是。从小都认识，看着长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孩子，父母都非常的敬虔爱主，孩子也非常的懂事听话爱主，但是突然之间呢，在他生命当中发生一些，就是说一些问题，大家在祷告群里也看到了的确有一些低落和难过，所以我想到。我们这周啊，不，上周和这周的正道经文，马可福音第九章。在第九章当中，我们是看到一个荣耀的基督在山上向门徒们显现。这对于刚刚听到基督要将来要上耶路撒冷，要钉十字架的门徒来说的话，这好像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安慰，因为他们在山上。他们在的确亲眼在肉身当中看见了基督在荣耀当中的彰显，那样一个形象是与他平时是不一样的。这是对他们信心一个极大的印证，对他们信仰宣告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实证，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但是，正如彼得说，想象的那样，他多么期待说这一幅图景可以一直。下去，如果天堂是这样的，那他情愿那不要下山了，我们就在这里，因为这里就是天国，这里就是上帝荣耀同在的地方，是何等的美好。但是这个时期，这个阶段，不是基督将他的荣耀一直留在山上当中的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将会进入，也会看到。其实，在第九章这一段圣经当中，分为两个片段或者两个场景。一个场景在山上充满基督彰显的荣耀，另外一个场景在山下，那里仿佛是一团乱麻，让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番场景。但是，我们总是在这样两个场景当中，还要看到一个主题：不管在山上荣耀当中显现的基督，还是来到山下的基督。我们只看见基督，因为不管是将来还是现在，不管是在过程当中还是在未来的将成就的荣耀当中，只有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还是请古柏老师将马可福音第九章的14到29节的圣经呢，我们再读一遍哈。
好的，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门徒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呢？”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他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惨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都棒说他是死了。当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着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好，感兴趣的欢迎。
好的，谢谢果果老师。好，开始之前，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就是你独生子的荣耀，在你降临的荣光当中，可以废去一切的黑暗和一些仇敌的权势，但是我们也仍然知道，就在这个世界，仍然充满了各样的罪恶和邪恶的势力。我们仍然看到我们的软弱无助，我们也看到许多受苦的人。我们祈求主将你的恩典再次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借着在福音当中所看见的那基督的荣光、荣耀来应对这个黑暗的世界。求主在下面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主。在第九章当中呢，我们的确看到基督以他就是有一种令人想不到的方式哈，是暗暗的将门徒们带向山，将他自己的荣耀彰显出来，让他们看见，并且有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同在。虽然他们所探讨的主题仍然是关系着上帝救赎的中心，就是基督将要上耶路撒冷受害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关系着上帝旨意最终的成就。门徒们，他们还不能够明白基督为什么必须要受害。他们所期待的基督就是这样一个荣耀的基督，这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天国的降临。但是，天国真正的降临是分几个阶段的，不是马上直接呈现出这样一幅荣耀得胜的场景，它需要经历一个征战的过程，而首当其冲的还不是门徒。所以，当门徒们以为说呢，他们将是围绕在基督身边，甚至说主啊，我们愿意为你牺牲舍命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不是他们能为天国争取，或者为基督舍命，而是基督先要为他的子民舍命。所以，当耶稣带着门徒下山的时候，另外一幅场景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那样，当耶稣下了山到门徒那里的时候，好，在这里呢有两部分门徒，对吧？一部分门徒是三位，他们在山上在与耶稣同在，在山上看见他的荣耀；另一部分门徒呢仍然在山下。时间有间隔的多久呢？马可福音在这里没有讲多久，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是第二天他们下了山，也就是说，至少他们耶稣在山上和到山下呢，中间有一天的时间。当我们看到耶稣下山的时候，山下的这幅情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众人都在，实际上众人呢，可能都在期待当中。为什么呢？山下所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有人他的孩子被鬼附着，非常的痛苦和危险，并且这个做父亲的把自己的孩子带到门徒这里，希望门徒们能把鬼赶出去，使他的孩子能够好起来。但是好像并不那么顺利， 因为门徒们并没有能力把这个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孩子依然被邪灵或者被这种被巫鬼呢这样捉弄着，非常的显得非常的猖狂，而他们却又显得非常的束手无策而很被动。再加之呢，在一旁围观的众人，还有反对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以此呢，可能和门徒们展开一个激烈的辩论。焦点呢，我们想不外乎是为什么这个孩子上的鬼你们没办法赶出去？这成了众人心中的一个疑惑的焦点。那你们不是说，你们所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不是天国近了吗？你们不是在讲耶稣，奉耶稣的名医病赶鬼，你们都有，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和果效吗？为什么在当下，就在现在，就在我们眼前，这样一个孩子没有办法把他身上鬼赶出去，没有办法好呢？似乎在这个时候，做父亲的不得安慰，众人也在这个时候充满了一种疑惑，而文士们满了责难，让门徒们呢就更加的低落。或者难以去应对这种场面，非常的被动。这幅情景呢，也让我联想到呢，旧约摩西也曾上山40天，在上帝的荣耀当中与神面对面，领受上帝的律法。当他下山的时候，山下也是一片混乱，因为众人看他40天不下山，以为那个摩西呢不知道去哪里了，是死是活不知道。于是他们要挟着亚伦为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开始很快陷入在偶像的崇拜当中。这里呢，虽然我们不是看到众人在像旧约的以色列人那样拜偶像，但是我们也同样看见一个真实的状况，就是在一个现实的场景当中，其实人的信心呢，是受到一个极大的考验的。为什么这个孩子他不能够得好呢？门徒们对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充满了疑惑的。当然，到后来，他们也询问耶稣，究竟这个原因在哪里？就是贯穿这个故事，耶稣是发出了一个很深的哀叹，或者对整个局面呢，耶稣的回应是这样说的：“哎，这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中间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还有耶稣后来说：“你们不能赶出鬼去啊。”马太福音那里呢，更细致的讲多的讲的更细致一些，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的缘故。说并不是说之前耶稣赐给，就是吩咐门徒们出去传道的时候赐给他们权柄，可以医治病人、赶逐污鬼。那个时候他耶稣的话或者耶稣的命令是有权柄的，而在这个时候，好像耶稣所给他们的这个权柄和能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好像没有那么有果效一样。其实不是，也就是说，在整个这样的场景之下，其实人都显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人的信心，对基督的信心是产生了疑惑与动摇，或者说门徒们的信心并不是完全充足的。为什么他们的信心不是很充足呢？那也许跟他们对于基督和他国的理解呢是有关系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讲到，在第8章当中，当耶稣宣告说他要往耶路撒冷去，要被拒绝，甚至要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门徒们是非常非常的讶异的，他们是不能接受的。彼得虽然说出这样话，其他的门徒没有说，但是他们的心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像之前耶稣一直在一种被众人所抬举，说拥挤荣耀的那种场景当中，对耶稣就是他们所期待那个弥赛亚的认识呢，这个时候呢是有一点打折扣的。 所以以至于呢，他们对基督的身份和他将来所要做的事呢，是有一些疑惑的。如果耶稣有这样的能力医治好所有的病人，甚至叫死人复活，如果耶稣有这样的能力，能够让所有被鬼附的都得痊愈，都好的话，那么为什么他自己还要被弃绝，甚至被杀呢？所以，当他们的信心可能会出现一些疑惑、动摇的时候，在面对这场属灵征战的时候，在面对这样一个困境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信心也会不太充足。所以，当我们想到，一面我们看到基督在山上彰显他的荣耀是真实的，但另一面我们又看到在山下门徒们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也是真实的。所以，在这个世界，当我们想到上帝的国度的时候，他的降临、他的开启，随着耶稣基督到来，是真实的吗？是的，天国近了，甚至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中间，因为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天国的王，就是天国的主。”这一点耶稣从来没有否认，而且是清楚的告诉他们说：“如果今天你们所看见的，是你们从来没有看见的，就是神的国度大有能力临到你们了。对你们来说，这就是天国真实的展现在你面前。可是，天国有没有完全的实现呢？还没有，因为这样一个败坏的世界，这样一个败坏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就像我们看到这里的一幅场景一样，一个父亲，他的独生的孩子被污鬼附着。后来我们看到耶稣问他说：“这个孩子得这个病有多少时间呢？”他的父亲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跌在水里、火里，要灭掉他。甚至当这样，当众人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鬼就让他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是越发的显出一种在他身上的一种权力，一种权柄，让这个孩子呢，在一种极大痛苦当中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这种情景似乎让你看起来，黑暗就是在掌权，撒旦的权势就是明明的可以任意妄为，就是在耶稣的面前，好像看起来魔鬼依然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似乎他在彰显他自己的一个权柄，好像他在这个人身上就有这样一个权利，他想怎么样对待就怎么对待，他似乎在向神的国宣战，挑战他有权柄在这些人身上一样，所以众人的责难以及门徒心里的那种胆怯以及疑惑，使得这幅情景呢，真的令人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受。如果我们一直活在一个在山上的那幅荣耀的场景当中，我们会觉得这是何等喜乐和满足的事。但是，当我们进入一个更加真实的这样一个世界，这种场景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真的是很痛苦，很难过。撒旦就是在无所不用的，用各样的方法在吞吃人，在陷害人，在要毁灭人。如耶稣所说，盗贼来就是要杀害，就是要偷窃。正像我们上周所看到的一些，像我们所在这个网络上所看到的一些所谓缅北等等这些地方的信息一样。它是真实存在于我们共同生活的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时期的，在这个世界当中的黑暗和残忍，都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哎，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世界吗？和社会吗？好像觉得是的，我们的生活好像大体上是正常的，但是 却有很多的不正常，很多的黑暗，它也真实的存在在那里。有些痛苦，只有在其中的人，他们才有这种切身之感，就像孩子的父亲一样。很多人围观，但是很少有人像孩子自己的父亲一样那么的痛楚和难过。他们不过是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新闻，当做一个事件，在这观看观看，讨论讨论。他们虽然也会说，哎，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孩子能好呢？他们甚至也催促门徒们说，哎，你们不是有这个权利吗？把鬼赶出去啊，或者怎么样？门徒们可能也很焦急，他们也希望说，在这个时候自己依然是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让这个鬼赶出去，让痛苦在这个孩子身上结束，让这个孩子的父亲得到安慰，让众人看见上帝的国的确就在我们中间。可是眼前的事实就是，门徒们可能也奉耶稣的名赶鬼了，祈求了，可是鬼就是不肯离开，孩子依然在他的控制之下，痛苦的生活着，父亲更是在一种绝望当中。本来这个孩子，你要想，从小的时候都常常被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这样一个做父母的有真的非常痛苦的。我们的孩子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哪怕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很难了解一个像做这样的父亲，他带孩子或者抚养孩子成长的过程是如何的艰辛和困难。一方面呢，他是有癫痫病；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有邪灵、有撒旦、乌鬼在他身上的作为。这样的孩子的话，很容易就，你如果稍不留神的话，随时都会丧命的。因为如果他跌在水里面，他就会被淹死。他跌到火里面，他自己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根本就没有办法说保护自己和照顾自己的。所以你要想到，这样一个做父亲的，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他要花费多少的心思、时间、精神和力量，来时时刻刻的看着这个孩子，保护这个孩子，能够不让他的生命随时被夺走。这似乎是一场生与死的争夺战，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他每一天都在上演着。所以这种痛苦，只有做父亲的自己呢，是最最最深刻的。但是当这样父亲，他也许从别人口里听到耶稣的事，也许听过耶稣讲道，当他把这样一个孩子带到门徒这里的时候，他把希望，当然，他会认为耶稣的门徒们的确有能力赶出其他的乌鬼，那么他的孩子被带到门徒这里，就意味着有指望了。你能想象，当一个父亲这么一种在极度疲劳的状态当中，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听到有这样的信息，怀着多大的期待与盼望把孩子带到门徒这里的时候，门徒们又无力赶出这孩子身上鬼的时候，这个做父亲的心里又会陷入到多大一种绝望当中，一种极大的、更大的一种悲伤当中。所以，我也想到今天，教会在地上的，在福音当中的工作，不都是得胜的？有很多时候啊，你会看到有一些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或者难以接受的情况，发生在你所关心、你所了解、你所认识的人身上。有很多时候，人们也会想着说，哎，当我们把人带到了教会当中，带到弟兄姊妹当中，或者说把某一个很难的解决的一个人，一个问题，他很痛苦，我们把他带到一个牧者或者某一个传道人面前， 我们希望透过教会的帮助，我们希望透过某一个传道人对他的一个传福音或者祷告或者帮助，让他能够脱离他的困境，使他能够得以好起来，得拯救。但是有时候真的不尽是如此，似乎在某些阶段，教会也并不能够显出那么一种得胜的、荣耀的见证与能力来，好像这些问题它仍旧是问题，它没有即时的得到改变，得到拯救，所以这个时候总是会有一种挫折感。正像在这周说，前天晚上我们说。前天啊，前几周四的时候，我们听到消息说，一个姊妹，这个孩子说出现了精神不正常，但是我们觉得没有想的那么严重啊，只是想着可能会有一点不正常了，可能是因为学习压力大，或者是环境压力大可能会造成的，因为这个孩子呢是就是。父母都是传道人，从小在父母的身边，而且家里收养的有上十个孤儿，孩子很懂事，懂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父母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照看其他的孩子，就是在自己孩子身上所花的时间呢，却是不多的，而且自己的这个孩子呢又很懂事呢，就常常是帮助爸爸妈妈照顾这些收养来的孩子，就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孩子。这孩子就是从小就，我们就觉得很心疼的一点呢，就是他承担着似乎像父母一样爱这些孩子，就是一方面体谅父母照顾这些孩子的艰难，另一方面呢，他自己的就好像是他年龄并不比这些孩子们都大。甚至比他们还小，但是他却像一个大人一样，常常照顾这些，甚至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的，包括他们的生活还有情绪，在他就背负和承担了他这个年纪不应该他承担的一个重担和责任，舍己。不是，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但是突然好像到了临界点，崩溃了。哎，当我跟他的父母联系，他的爸爸把他接回去之后，就在那一天晚上，那一天呢，不知道怎么，那天晚上我也特别的困，回来之后呢。就后来就很早就休息了，但是到半夜的时候呢，家人给我打电话，想了一下，我们也醒，大概有4点钟不到的时间，不到4点钟的时间给我打电话，而且我的姊妹也半夜也醒了之后，她就一直她说是不是刚才是不是那个姐跟我们打电话说叫为她祷告，我说没有。那个电话打我没有接到，就是响了两下就挂了。我再打过去，他正在通话中，就没有接到。他就好像在梦中，就是那个姐在跟我们在发信息说在让我们为他祷告。所以很早我们就起来，也参加一个祷告会，也为这个孩子祷告。祷告完之后，我们又跟那个他的父母联系，说那一夜他们都没有睡觉。孩子整个的状况非常非常的不好，又是喊又是叫，就类似于像被魔鬼所控制的那种状况一样。但这个孩子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孩子，我们也觉得，似乎也想不到。当时呢，他们一夜都没办法睡，妈妈不停的就是看到这个孩子的状况就一直就不停的在痛苦，爸爸一直在身边就陪着这个孩子，都觉得很难受，我们也很难受。到中午的时候， 他的另外一个哥哥跟我打电话说，就是他说我们想到我们从小都是不太听话的孩子，学习也不好，老师也打骂，父母有时候也觉得呢，也常常的责骂我们。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孩子他是很优秀的，很听话的，所以我们都会有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青春期的问题啊、叛逆啊、不听话等等，让父母操心啊等等，这个都会有。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也会出现这样，所以都非常的也是非常的难过。最后我安慰他，我说这个都正常，任何一个人都是罪人，不管一个罪人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其实人都是一个罪人，人自己根本没办法承担自己，因为人没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虽然在某些阶段，这个孩子他努力的用自己舍己、服侍、爱心各方面来，我们也可以说他在实践他的信仰，来跟随基督，但是他自己却不知道，或者说他自己没有办法去处理。他是一个软弱的，是有限的一个人的事。虽然前几年有一次，我也跟他谈过这个问题，但是对于他来说的话，还小的一，还没有，还在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办法去那么好的，就是说能够去明白，或者说依靠耶稣基督的福音。以至于在很多的重担之下，他也会落在这种状况。但是对于父母来说的话，这也是一个极重的压力、重担和考验。所以，本来按照我们所能理解的，基督的福音、基督的权柄是毋庸置疑的。在任何时候，当门徒们奉耶稣的名赶鬼的时候，魔鬼必然会离开，但是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看到的是，的确好像看起来是魔鬼的猖獗，好像他暂时的胜利一样，在人身上的这种掌控就是如此的，就是如此的顽强，丝毫没办法去改变一样。小的这样，大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我们所生活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的体系，它所存在的那种顽疾，那种可怕的现象，你就好像看到人间就有地狱，人间就充满了恶魔，就充满了这些残忍和暴虐的事情，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你无法去想象的，你也觉得好像这个东西，这个世界就无法去根除掉、改变掉这些东西。所以，有多少的人在黑暗当中，在这种被捆绑与辖制当中呢？上一周啊，崇美姊妹还有慧玲姐也分享到一些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各种的青少年的状况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痛苦、很难过。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回到耶稣所说的话：这个时代，他在忍耐，他在忍耐，所以他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我想我们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把他带到主耶稣这里来吧。门徒们可能是疲累的，可能是沮丧的、难过的，众人可能是抱着嘲讽的、看笑话的态度来围观在耶稣的身边，但是把他带到耶稣这里来，带到耶稣这里来是唯一的出路。你知道，当耶稣没有出现的时候，众人的眼光都在门徒们身上，他们或指望门徒，或看门徒的笑话，总之他们都在看着门徒们。可是，当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众人的眼光就不在门徒们身上，众人的眼光就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要如何拯救这样一个软弱的孩子。所以，当这个孩子的父亲在这里诉说着孩子成长的经历的时候，他向耶稣发出祈求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帮助我，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句话显明了，其实因着可能在前期门徒们在这样一个赶鬼的过程当中的不顺利，使得他对耶稣的信心也有些不确定。所以他有保留的，他觉得你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你到底能不能够做什么呢？他心里对耶稣的信心并不是那种确定的和把握的，不像有很多，有之前我们看过那些长大麻风的或者那些病人，他们到耶稣面前之后，他们就是说你可以，你一定，他们是相信耶稣有这能力，但是他是有保留，因为他觉得不知道你究竟能不能够拯救我的孩子，但是这种保留仍然是真实的，表明了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不确定、不清楚的。但是我们看耶稣如何回应他。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句话呢，是这句话对他来说的话，既是指出他信心的一个缺失，也同样是在鼓励他，建立他的信心，让他知道，并不是神的国或者神的能力会有所限制，而是说你能完全的相信他的能力。因为在相信的人，凡事都能。其实这个问题的症结仍然不在于说究竟耶稣能不能够把鬼赶出去？而是说，你能相信他能做这事吗？你能相信他的确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吗？你能相信他就是那位万有的主宰，就是那要来的我主我王吗？你能相信他的权柄和能力就是在万有之上，包括一切的邪恶的势力、属灵的势力？所以，这对于任何一个心里还存在着疑惑，在现实的环境面前，常常心里面还会有一些阴霾挥之不去的人来说的话，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到你所寻求的、你所祷告的、你所去看的那一位，你相信他是你所信的那位吗？如果你相信他的确就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掌管着天上、地上和地底下一切的权柄，他掌管着死亡，他掌管着黑暗的权势，那么不管今天你生活的周遭发生在你或者别人身上，这些事情都不在他的权柄之外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所以有时候，的确我们太容易被现实的环境所拘困，以至于看不到，甚至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对耶稣基督的疑惑：他真的在掌权吗？他真的有能力吗？他的权柄真的能够胜过吗？是不是有某些黑暗和邪恶的势力，他就是难以去征服的？或者耶稣也的确有，是不是也没办法了。耶稣仍旧告诉我们，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不是看我们自己，也不是看门徒们，不是看我们所为之爱的、操心的、关注的这些对象，而是看基督仍旧坐在宝座上，他仍旧是王，仍旧是主。所以看见门徒们，你会失望；看见你的孩子，你会失望。但是看见基督，他不会让你失望。所以借着耶稣对他的一个提醒、激发，这个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 但是我信不足。这句话呢，是一个非常诚恳的、真实的祷告。我常常用这样这个父亲的祷告作为我自己的祷告，因为这句话常常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你看到一个人在他某些处境当中，可能他的信心跌到了一个低谷，他并没有确定的把握来全然的信靠这位站在他面前的基督，甚至他不具备对这位基督一个更整全的认识，他是透过他之前的经历来判断、来认识基督的，他不是透过一个完整的知识或者经验来认识基督的，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道，他的信心重新被建立和点燃起来。不然这个信心对于他来说，他仍然觉得是微弱的，所以他说：“我信。”这个信是真实的，在我心里面，我仍然是确信，是的，你可以，你有权柄和能力使乌鬼离开我的。但是另外也是一个事实，我的信心是不足的。就是我虽然信，但是我也觉得我的信心不足以说我能够信心满满的那种感觉。我相信我的孩子马上就能好，或者说。你的能力就是那，我觉得能够胜过我所眼见的，我所体验的这一切。但是我的心不足。但是后半句很重要，求主帮助。哇，这个祷告很好。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着，做好准备吧。能把我的信心准备到一个程度，我觉得够了，满了，好了，那我再祷告，我再信靠，或者我再寻求，这样是不是觉得就会好一点呢？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某种信心的标准条件和要求之后，我们才能蒙应允，我们才能得到上帝的回应和怜悯呢？其实不是的。一方面，基督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确是无助的，是软弱的，看到我们的环境是痛苦的，是悲惨的，是绝望的。另一方面，基督也让我们看到他是那一位真的有权柄和能力。虽然在我们实际的困难和基督的大能之间，我们仍然有一段我们没办法去跨越过去的距离。这种距离，甚至说我们那一点点的信心都不足以使我们能跨越过去。但是不要紧，原始的信心是他给的，继续增加的信心也是他所给的。如果没有他的怜悯，那么我们根本没办法跨越这一步，也无法去相信说，在可能的事上，上帝凡事都能。在不可能的事上，基督仍旧是可信和可靠的。所以，信心如何得到增加？得到增强，就是我们一面承认我们有不信，我们的信不完整，我们的信不完全，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我们有信心。你知道吗？我们在对基督的认识的过程当中，常常是这样，你说一点不认识，好像不是；你说一点没有，也不是有。但是你说完全，它不完全，它有很多的阻碍，它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这点不足是我们真实的状况，这点不足也是我们继续向基督祈求他怜悯和帮助的一个原因。我们也相信这个不足将由谁来加添呢？将由谁来加添呢？将由基督他自己来加添。所以，好吧，当你觉得说，我需要一些办法来增添我的信心，那么这唯一的办法就是那位能将信心赐给我们、增加我们的那位基督。所以我们会看到，在 基督与孩子的父亲对话的过程当中，这个孩子对基督的认识是在，这个孩子的父亲的对基督的认识是在一个增长的过程。当他回应基督的过程，也是他信心不断去增长的一个。好吧，在位的弟兄姊妹，不要一直活在你觉得忧虑的或者难以去解决的事情之上。你要把这个事情，或者说这一个环境，要带到那位基督的面前，相信他的掌权，相信他自己就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他所启示的那一位是独一无二的。哪怕你的信不完全，但是你可以通过与他的对话，不断与他的对话，哈，不是一次。不是说哎无所谓啊，我祷告一次，他听就听，他不听哎无所谓，好像我就相信他全能就行了，我不用我闭着眼睛，我不用看有没有什么回应，不是的，信心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一定要关注，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与他的互动，你可以一次两次甚至更多的次数，你可以听他说，你也要向他说。你要听他说什么，你也要说你自己的一个状况。你可以诚实的表达你目前的整个处境和你整个的状态，不用隐藏你的软弱和不幸，你内心的痛苦和悲观都不用隐藏。正是有很多的时候，就像我想到那一个年轻的孩子，他在很多事上都表现得非常的好。老师、家长都很夸赞这个孩子，因为他真的是懂事、服侍和爱人，真的是非常的好。但是到某个点，你知道一个人，他就一直想要保持和活在一种非常非常好的状态当中，他也觉得他应该是这样。可是你知道，我们人就是一个人。我们如果是一个表现都很糟糕、很差的人，那你觉得你不用背负什么？你可能觉得那我就是这个样，我也能够接受我是这个样 但是一个一直觉得自己还不错的人，他很难接受自己会，比方说他过去学习很好，但是现在突然觉得学习压力如此之大，我不想学习了。这个学习很好，但是我学不下去了，我真的不想学了。当他面对这个时候，他很难接受自己的状况，他找不到一个好的出口。你说这个孩子他不认识耶稣吗？我相信他是认识耶稣，但是在某个时间，他没有办法寻得一个合适的出口来。倾诉或者来表达，我想在基督里面，我们最好的就是我们诚实的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和不足，我们有很多我们不能承担和没办法达到的，但是不是说我们承认我们的信心不足、软弱和不够，我们就停在这里，而是说。求主帮助，因为我们也深信，基督他乐意施恩给我，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说最后这个孩子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完全的得到拯救，得到释放。我们更看见的是这一个家庭和这个孩子的父亲，他的信仰得以被建立起来。好像你看起来，这个孩子的父亲他的信心被建立起来还比较容易。可能这个孩子的父亲非常感恩的看到基督的大能在这个孩子身上带来的拯救，孩子恢复正常，孩子脱离魔鬼，但是留下一个重重的。疑问和重担是在谁的心里呢？是在门徒们的心。 他们比这个父亲更难以去平复。这个孩子的父亲，随着孩子得了医治，他的心也得到了医治和拯救，对吧？他可以欢喜感恩的跪在耶稣面前，称耶稣基督是主，是神。但是这群门徒们心里的疑惑是什么呢？主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鬼赶出去呢？因为我们过去是有过赶鬼经验的呀，而且是好的经验呢。因为奉主的名，连鬼也听了我们呢。这是门徒们曾经做过的见证，他们有过美好的属灵经验，是得胜的经验。可是为什么在这里却失败了，却出现了状况？他们愤愤地问耶稣，耶稣回答他们说：“这是因为你们信心小的缘故。”哇，这个问题始终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所有这些事情上，上帝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和他的应许都不会有问题，那一定是我们人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始终绕不开一个，就是人的信心的确是不充分的，是。人的信心，对基督的信是的确是存在的，是有缺陷的。那你说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也会说，那我也很想有信心呢，我也看见那些有信心的弟兄姊妹，我也很羡慕啊，我也很向往像他们一样，哇，大有信心为基督做见证，很热心，怎样怎样？我们也觉得，你看啊，有些姊妹。很有信心，就能够坚持在家教育，就能够胜过这个家庭很多的困难和阻挠等等这些。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对吧？啊，我们听的一样的道，是吧？我们也想做相同的回应。可是你也会发现，哎，有些弟兄姊妹的确，他们凭着信心，他们顺服神的话语和命令，他们做到了，而且有很好的见证。可是呢？好像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这样，对吧？有这样的情耶稣是如何给他们一个出路的呢？耶稣说：“这一类的鬼，若不借禁食，若不祷告，就不能赶出来。”这句话好像耶稣叫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是不是这个孩子身上的鬼比别的人身上的鬼更加的猖獗？或者势力能力更大，以至于说需要祷告。好像之前他们赶鬼的时候不用祷告，他们只要奉耶稣的名让鬼出去，鬼就出去了，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门徒们被训练的一个过程，因为他们的确很少祷告。当然，耶稣也说过啊。当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很多的税吏和罪人和耶稣坐席的时候，那一天正逢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们的禁食祷告日，而耶稣却和很多的税吏、罪人一起吃喝，他们就不能理解，该禁食的时候，哎，你们的老师不但不禁食，还和罪人一起吃喝。耶稣也做过回应说呢，这个不是说不禁食祷告。是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他们不需要进食祷告。但是日子将到，有一天新郎要离开他们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祷告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门徒们在他们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开始接受进一步的训练，他们需要学习祷告，需要。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来信靠耶稣基督。你说他们已经有过很多的经验了，还需要再去学习信靠基督吗？终其一生，我们都需要学习信靠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的信心，在经过一段操练之后，他的信心就已经达到了充分的地步，充分到不需要再继续学习了，而是相反的。在不断在一切的事上，他会不断的接受各样的挑战和训练来祷告。所以， 增添信心不可忽略的，一个是神的话，另外一个就是祷告。甚至在某些时候，是需要付出更，就是一个代价来祷告。进食不是一种功德，进食不是一个功劳，或者说是一个勉强上帝的一种方式。进食乃是我们专心寻求神的一个态度或者一种方式，是必须的吗？我觉得是有必要的。所以，如果说啊，上帝在我们的服侍过程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遇到一些过不去的坎，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被卡在这里，卡得你自己很难受，也很痛苦，也真的觉得很无助。这时候，当然你不用怀疑上帝的能力，你可以思想。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花点时间，不是说啊，有时间我就有时间，就是好像就是说能够有这个闲暇的时间的话，怎么样来祷告或者如何进食等等，而是说你是有意识的，就是有意识的放下饮食，正常的生活，来到主的面前。祷告需要建立的是和他一个更真实的、更深刻的一个关系。在这一事上，无非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对基督的信心的软弱，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我们的转移，就是我们的眼光。和我们的思想转离了焦点，就像以前汪老师在灵修当中讲的，信心的大小其实就是看你的眼睛、你的眼光是否真实的、完全的、准确的聚焦在基督身上。因为你越聚焦在基督身上，你的信心它会不断的真实的在增强或者增加之中，因为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它是不断的显大的，是清楚的。但是当你离开了这个焦点之后，不对焦的时候，它就模糊掉了。这时候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你无力去真正的抓住它和它的应许，使得你能够在这个时候依靠它的能力。来跟随他，来遵行他的话。所以，遵行上帝的旨意，跟随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说我们拿了一个这个命令之后，我们就拿着这样一个指令走就行了，而是说，当你拿到这个命令之后，在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断的需要回到他的面前。来与他有连接，并且在执行的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若非依靠他的能力，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命令对你来说就是你达不到的，它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当你因信活在他的里面的时候，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它就成为可能。回到这个事情的原点，我们来思想。本来魔鬼辖制人，魔鬼最终被赶出去，他不是依靠人的声音势力的大小，因为属灵的这样一个征战，不是借着人的声音或者势力的，他本质上只借着一件事，就是基督他自己。所以离开了这个焦点。你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作为可以施展。所以保罗说得好，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人心里坚固的营垒，将一切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 并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归向基督。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空中的执政的掌权的邪灵征战。你所面对的不是血肉之躯，你所面对的而是那些非肉眼可见，也没有肉身，甚至超越肉身的那些邪恶的势力。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不管是传福音、带领人归向主，还是说我们今天在家教育、带领、引导教会的弟兄姊妹归向福音，如果你认为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个世界邪恶的所有的政府、人，还有那些仅仅是这些阻挡的势力的话，那么你就会认为说啊，这是人的思维问题，这是人的认知问题等等这些。是的，他的表现是有这些问题，但是他不是根本问题，因为根本问题就是那空中运行的掌权的邪灵，而唯一制胜他的就是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父的右边。父对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基督已经坐在父的右边，正等待着仇敌做他的脚凳。基督已经胜过了，他已经得到了超乎天上的、地上的一切的名，所以执政的、掌权的都归了他，都服了他。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面对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来跟随他为基督做见证。我们不管是看到社会的黑暗，还是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的儿女身上所显出来的这样一个征战，我们仍然不要丧气，不要灰心，也不要只看这样一个处境环境，我们要仰望，要来到他的面前，以我们的软弱来看到基督的得胜。每一次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带着他的能力和应许出去，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完全的得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都没有改变。愿主坚固我们，加我们力量，使我们能从他的话语当中得到坚固。好，我们一起用个祷告。爱的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不是当我们看见你荣耀的时候，你才是荣耀的，因为你时时刻刻都是荣耀的。不是当我们只是在经历到你得胜的时候，你才是得胜的，因为你的得胜是永远的。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之下，你的得胜都是事实，魔鬼和撒旦和他的国度已经崩溃，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掌死权的魔鬼。基督，你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的得胜，并且你从死里复活，你向我们宣告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你了。主啊，今天我们是带着这样的权柄，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见证，我们向我们的家人，我们向我们所爱的，还有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黑暗的世界的人，宣告基督是那死里复活、永远得胜的王，是唯一能够将我们从死亡和撒旦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的王和主。主啊，让我们归向你，也让我们身边看见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都一同的归向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照着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